这一期的嘉宾是左耳朵耗子陈浩，主要内容是技术人转管理应该了解的团队建设的知识和难点。陈浩老师也对如何走出加班的困境、怎么进行职业规划、如何技术精进这几个问题也给出了自己的建议。代码时间除了我们自己的网站 codetimecn.com 之外，在苹果的 iTunes、 荔枝、喜马拉雅、网易云音乐也会同步更新我们的节目。在这些语音平台上搜索代码时间关键字，可以找到并关注我们的节目。除此之外，我们也有新浪微博账号和微信公众账号， ID 都是代码时间。在那里我们会预告接下来上线的节目内容，也会分享一些 IT 从业者有关的信息。大家好，我是代码时间的宇文。今天我们很荣幸地请到了左耳朵耗子的陈浩老师。陈浩老师，请和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自己吧。
啊，第一，别叫我陈浩老师，我不是老师啊，就叫我耗子就行了啊。
好。
我是个老家伙的，到今年也是40岁了，马上这一年也过去了，明年就41岁了，所以。到现在工作了18年了啊，之前在阿里，然后阿里之前在亚马逊，亚马逊之前又在骆驼，骆驼之前在一家 platform， 啊 ，platform 之前又在给银行做一些项目，所以这么多年来基本上都是在做一些跟这个底层基础架构相关的一些事儿吧，所以商场的一些技术呢，还是一些基础架构上的一些事情啊。大概是这么样。
那陈浩老师应该有很丰富的管理经验了。
管理经验倒不好说啊，反正这个经历的公司也挺多啊，也做过管理，也带过团队啊。带团队呢，在某些公司算成功，但是在某些公司算不成功啊，这个还得要分环境。
哦，那我们今天就得好好来谈一谈之间的差别。所以我们今天的那个主题就是技术人转型管理可能会遇到的问题，然后还有一些团队建设，最后会请教陈浩老师一些学习方面的经验和技巧。
那个技术人转管理，我什么时候转的管理？那个应该是在路透的时候啊，当时其实对于管理并没有做好充分的这个准备啊，但是经理就来，因为做的事儿做的比较多吧，然后也在路透里面做出了一些有成绩的一些东西啊，然后总是能够超出这个公司的期望啊，去完成工作，所以有天，我的老板来找我说，你要不要转管理吧？我说啊，不想转管理啊。老板就说，你要不转管理的话，我就找个别人来给你管你啊。我说我就怕转管理以后没时间做技术了，然后老板就说，你还是可以做一个做技术的管理者，然后你看比如像美国那个管理有一个那个国外的一个 director 啊，他就给我说那个事例，他说他也是一个挺技术的，然后他就说如果你不做的话，我就找个别人来管你，你可能也不高兴。后来我想，哎，那就试试吧。然后其实我转管理，其实这个路透给了我很多培训啊，这个培训包括很多了，就是有这个跟人相关的，有跟这个软件工程相关，有跟流程相关，有跟成本相关的。其实一个人能做好管理，其实并不是他在那个磨练，他还是需要一定的培训的。我觉得路透是给了我一些比较好的一些培训，比如说是细节上的，有些怎么开会啊，怎么管理时间啊，怎么处理团队之间的冲突啊，包括一些怎么去跟别人去交流啊，或者说是怎么去 就是尤其是在职场当中，怎么去说服别人，或者说怎么让别人来认同自己，或者怎么样去赢得别人的信任，有很多很多这个细节上的东西。所以，其实我在外面我也去讲一些这个软件，研发团队一些管理的一些课程，不过这个东西都不再公开的讲，都是到一些企业内部的一些培训或者一些分享里面去讲啊，还是有很多很多这个收效还是很不错的啊，大概是这样。这个一谈呢就谈很多，但是我总觉得就是技术人员转管理，要不要转呢？为什么要转呢？这是另外一个话题啊。就是你转管理之前，我讲的就是转管理是。你需要有这些一些管理上的一些培训或者是一些实践啊，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技术人员为什么要去转管理这个事情？好像很多人都觉得
相当于
这
转
个，
了管理之后才算是晋升。
对对对，他们觉得技术人员做到一定时候就必须要去做管理，要走到管理岗上去。如果不走到管理岗上去，他们就觉得好像这个自己的这个。职业生涯有问题，或者说他们觉得写代码写不动了啊，这个东西我从两个方面来说，这是一个是，怎么说呢？这个世界上吧有两种人才，两种人，一种叫 X 型的人，一种叫 Y 型的人，啊，这个不是我定义的啊，这是西方的定义，我在我的博客里面有写过，啊，那个在 Stack Overflow 上呢也有人说，就是为什么项目经理。的工资要比程序员的工资高，啊，然后呢，那个回答的里面就说，这个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是 X 型的人，一种是 Y 型的人。X 型的人就说是，他是没有这种，他对工作是没有任何的主观能动性的啊，他不觉得这个是他自己的事儿，他觉得这个是公司的事儿。我来到你这儿工作，你让我干啥我就干啥，啊，就说是你公司的目标跟我没关系啊，所以他是一种就是他的 ownership 其实并不足，他属于是一种被动工作这种一个这种心态啊，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心态啊，这叫 X 型的人。所以呢，X 型的人，如果你的公司里面有大量的 X 型的人，那么你就需要有个管理者来鞭挞他们，或者说鞭笞他们，给他们方向，然后定期的 review 他们的工作状态，还有他们的工作结果，然后。并且要去调整他们的工作的这个进度，还有工作的过程，就是说是管理者呢，其实你就变成一个家长，或者变成一个保姆性质的啊这种人，所以当然，你这种情况下呢，你就需要你就管理者拿的薪水呢，就会比这个做事儿的人的薪水呢要多得多啊，所以呢，这也是会让大家都觉得哎，管理者是一个。升迁啊，是一个可以达到自己这个，职业生涯这个，往上走那么一个事情。但是说，如果是 Y 型人呢，Y 型人的意思就是他会把公司的或者把这个事业，他是把这个事情当成一个事业来做的。他举了这个 Y 型人呢，就叫电影工作组啊，X 型的这种公司呢，叫什么呢？叫小作坊啊，小工厂，小商品工厂。小商品工厂呢，就说是它会有大量的流程，大量的这个规章制度。而电影工作组呢是什么概念？就是就像拍电影一样，一个好的电影呢是由演员、编剧、导演、灯光、舞美，就是这还有服务装，就是这里面的参与的所有的人啊，其实都在对这个电影贡献。就好像说是你有一个好的剧本，要是没有一个好的导演，不行。有了好的剧本，好的导演，演员演不好也不行，这就意味着就是电影工作组这种一个工作方式呢，就是说是每个人都是 leader，每个人在他的那块领域都是个专长啊，大家靠大家的这个工作拼成了一个伟大的电影啊，一个伟大的电影是离不开所有人的，所以这叫电影工作组。在电影工作组里面呢，我们就明白了，就说是大家的钱可能拿的都很高。一个好的编剧，他拿的这个他的收入，他的回报并不一定会比导演或者比演员要差。一个好的演员，他的回报可能要比超过导演啊。听起来导演是 director 对吧？就像我们这个工作单位里面，工作里面那个 director 这是一个总监啊，这个职称。那个 actor 呢就像是一个程序员，但是其实好的这个 影星其实拿的这个薪水，可能要超过这个 director 啊，超过这个导演啊，所以在电影工作组这种一个环境里面呢，其实就不存在，就是一定要去做管理。其实好的演员也是，不是说是演员演着演着我就要去转导演啊，有很多演员也是，他可以一直演下去，一直演到老的。所以就关键看你在什么样的一个工作环境里面，如果你跟着。你再是电影工作组这种一个公司的文化里面，其实你是可以做技术一直做下去的。就像微软啊，也有这种叫individual developer 啊，individual 这种 engineer 啊，就是他是独立的工作的啊。像很多公司现在都会有两条线，一条呢是管理线，一条呢是技术线。技术线你就专职做技术，你不用做管理啊。就像谷歌或者像那个亚马逊里面的 Principal SD 啊，它的这个级别可能会跟 VP 的级别是一样的，它们收入也是一样的啊，所以大概是这样。所以这个可能还是因为中国国内的这个 X 型的这种公司会比较多一些，就是小商品工程会比较多一点，所以就造就了管理，就是它就需要大量的管理者来做家长、做保姆。
对，
所以呢，我们都知道这个人总是会奔着这个钱多钱少的这个，对吧？钱多他就觉得，哎，我的职业就会比钱少的那个职业要成功，所以他就想转管理。其实这并不代表整个世界都是这个样子啊，呵呵，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说清楚这个问题，就是说是并不一定就是程序员一定要转管理啊。这里两个问题就是怎么去转管，怎么去做管理上的工作，怎么去转管。那是否需要去转管理啊？
那技术人他怎么去判断自己适不适合去做一个管理人员呢？
我觉得是这样的啊，就是我觉得管理呢一定要有影响力。如果说是你没有影响力，你只是靠职位去压制对方的话，其实这只是叫行政管理啊，不是真正的管理啊。我们都知道，一种叫 leader，一种叫 manager。manager 呢？说形象一点的，就像个奴隶主一样，我拿着皮鞭呢，在后面抽我的这个下属，就是前面有问题了，就像那个打战争一样啊，前面有敌人了，兄弟们你们给我上啊，这就叫 manager，因为他自己不知道怎么做。leader 呢是这样的，他是在前面拉着整个团队，就是兄弟们跟我一起上啊，一个是兄弟们。给我冲！一个是兄弟们跟我一起上啊，所以基于这个的话呢，我个人认为，管理的本质是你一定要在你的团队里面要有影响力。所谓影响力，就是说是，用英文说叫 leadership principle 啊，leadership。所谓 leadership 这个意思呢，就是说是你要有 leadership，它是有一些指标的。这个指标，第一个指标就是说是，你一定要去。就是一个团队里面必然有这么一些人，就是，绝大多数人都是在提出问题，就是哎，这事儿有问题，那事儿有问题，这事儿有问题。leadership 一个很重要的指标是这样的，就是说是，他不但是能够找到问题，他还能够解决问题。任何一个团队总会有些人提出了问题，但是总会有那么些人，他会说，哎，这事儿应该怎么这么做，那事儿应该怎么做啊？这就叫 leadership，这是 leadership 其中的一个指标啊，还有别的，就是说他总是能够，去发现或者说是有前瞻性的。团队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已经跑到下个阶段，就是他动作要比大家都很快啊，无论他的工作的动作，甚至他的思维方式，他要比大家要聪明啊，甚至他的这个标准。要比大家要高啊！大家还在这个标准上，他已经在下一个标准，更高的一个标准上，否则的话，你怎么去领导别人啊？但这里面呢，有一个东西，我想说一下，就是影响力。所谓影响力，不是说是我靠我的职位去影响对方，我的职位比你高，我管着你，年底到底拿多少奖金，你的绩效考核是啥样，所以你必须听我的，而是。别人有了问题，他会很自然的来找你询问你的意见是啥，或者这事儿应该怎么解，啊，的这种现象。 啊，就比如说是你在学校里面，你遇到了一个难题，你要去找你的，你想要解决，你这个作业你不会做，啊，你要去找你的同学去问这作业怎么做，你找的那个同学他就有领导力了啊，他就有 leadership 了，这就是影响力。影响力不是说是我影响你啊，我把我的观点强加给你，而是别人有了问题会来找你的这种现象。当出现这种现象的时候，我觉得就是一个征兆了，这个人已经有 leadership 了啊，而且他是可以开始进行一些，他是可以开始做 leader 了。这个时候呢，再去给他进行一些这种就是管理者上的一些培训啊。或者教他一些方式方法啊，那么这是比较顺其自然的，而不是那种就是直接哎
直接
把你
任
磨
命
上，
那种。
对，直接任命的这种，其实是非常非常不好。
那你第一次当 leader 的时候，你有没有犯过什么错误？或者你见过别人有没有犯过什么错误？
犯过错误还是有的啊，其实这个犯错误跟你做事做得多其实是成正比的。不犯错误，最好就什么事也不干。你做得越多，出错的概率也就越大，知道
对。
吗？我这么跟你说吧，就说是，我其实犯过最多的错误还是做事啊。然后做一个 leader 的时候，犯过最大的错误。其实是，两个事情啊，一个事情是招错人了，就是在面试的过程当中，并没有对这个人，进行过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评估，人招进来了，结果呢，这个人，有些就是这个，因为我当时只考虑他的一些技能，并没有考虑他的一些思维方式或者他的一些那个。就是做事他的一些性格或者做事的一些这种叫 soft skill，所以导致了以后就是跟团队也会不是很适应啊，因为团队的做事或者说是公司的文化是这样，但是他个人的那个价值观或者个人的文化不是很匹配啊，这是犯过一个错误，就说是，所以后来在亚马逊就说是他们叫一个叫 culture fit。就是技术能力很重要，但是 culture 也需要 fit 啊，这个也很重要。这跟阿里里面那个叫文味儿也是一样，就说是我不但你的这个技能也要，然后我也希望你的这些思维方式也跟我们很一致啊。所以在那个亚马逊里面，其实我学到了一种就是面人的一种技巧，就是通过一些技术，通过给一些难题或者通过一些交谈，去了解应聘这个人的一些思维方式，包括他的一些性格，还有他解决问题的一些喜欢常用的这些手段啊，这样的来，因为这些东西是很难改的啊，技能那些东西其实还是比较容易好改那些，但是一个人的这种性格还有他思维方式。其实很难很难改，几乎是不会改的啊，所以这是一个。还有另外一个事情，犯过比较大的一个事儿呢，就说是我是个做事儿的人，所以我见到一些事，我是特别的想把它往前推进啊。往前推进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我会忽略掉对别人的一些感受，就是我在推进这个事儿，但是可能别人的一些感受我就忽略掉。忽略掉别人的一些感受的话，可能会牺牲掉别人的一些利益啊。这样的话呢，就会导致自己在职场当中呢，就会受到了一些别人的一些非议啊。具体细节呢，请原谅我，我就不在这里面详细展开了。就是一些新生事物，对吧？一件事情要往前走的话，总是会有些人要站出来反对的，因为他们的利益可能要被牺牲掉。我举个例子啊，就假设说是。那个当年那个乔布斯去那个日本的时候，他看见了有个 1GB 的存储，他说这个东西可以做那个 MP3 嘛。但是那个部门的他说，为什么你们这个公司不做 MP3？因为他们那个时候还做随身听 Walkman。因为你如果说做 MP3，你岂不就把我这个部门给干掉了？就有点像革命嘛，对吧？
对。
我的部我我我整个部门包括我的这个。 我的这个叫什么呢？我的这个这个部门没了，那么我的地盘没了，它有个地盘意识啊，我的利益也就跟着就没掉了。所以这个是件很讨厌的事情，就是你事情要往前推动的时候，有些人的利益要被牺牲掉。但是好在这个时机，这个时代呢是一定是我会往前走的，所以呢必然是会有些人利益是牺牲掉，只不过是谁来扛这个锅，因为他总是要找到一个责任人的这个，所以我就经常，因为可能我是走的比较那个激进一点，我是个比较激进一点的人，所以经常会出现这种就是别人会对我有些这个非议啊。但是好在我那个还是有些成绩啊，无论是在亚马逊也好，还是在汤姆森路透也好，是有些成绩，所以哎，就是。当你成绩比较好的时候，这些东西是可以被，别人也就可以接受了，大概是这样。
Leader 一般都是从三四个人开始管起的吧？那10个人的队伍、100个人队伍和几百个人的队伍，他们的管理方法是一样的吗？
哦，肯定不一样，三四个人是最好管的了，为什么呢？因为你就是。你要找他们，每人聊1小时，也就半天时间，对吧？所以也还好，就是越小的团队其实越好管理啊。然后呢，那个当你的团队，我一开始是小团队，然后就开始管，然后呢，我就做的事情比较快，然后别的团队呢没做好，然后呢他就把我的，就是因为那边的项目在延期。所以，我这边呢又很快就做完了，所以就会把我的这个团队就调到别的这个项目组里面去。所以，过一段时间是把我团队给做没了，知道吧？就是都做到别的项目里面去，因为我项目都做的差不多了啊。但是这个时候呢，后来发现那边那个项目呢还是一样的有问题。这个时候呢，老板就跟我就说，这个完全不是人员的能力问题啊。你看这些人在陈浩这边，就可以把事很快就做出来，到那边怎么就出不了货？明显是管理者有问题。第一，你是不是去解决问题了啊？就是有的团队他不是在解决问题，他在那扯皮，在内耗啊。就是尤其人越多的地方，内耗越大，沟通也就越大。因为我小嘛，你看像那个大部队行军作战的话，你那个要从这个地方弄。那个声势浩大的，你要沟通这个，要弄这个，小团队三下五除二就走了，是吧？背上包就走了。你那个大团队，你还要一大堆东西，你还要去处理啊。所以这个就是一般都是小分队是去行动会很快速
我看你好像也比较推崇一些小而美的团队风格。
的。对。所以当时那个做着做着的时候，就是人家又把别的团队又交给我管了。他管着管着的时候，我就发现两个事情，就是人数多了，然后你就要去处理什么呢？你要处理这个人一多了，形形色色，然后里面必然就开始会有矛盾。人少会好一些，人多了必然这个矛盾也会。天天都在发生，人少的话，可能一个月发生一次矛盾啊。有次有也不是要矛盾，就是可能会有一些争论，或者是有些人多了，天天都是矛盾啊，大概是这样。而且人多了以后，你就完全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了啊，又看不见他们，所以你要去用各种的管理、各种的流程来搞这些事情，其实反而加重了你的管理的任务啊。主要是一个是沟通是特别复杂了，这个时候，然后你要去协调那么多的人去做一件事情，也变得很复杂了。所以你也知道，大公司有大公司的病，对吧？大公司病最大的问题是沟通，然后开个会，来个20个人，然后呢又没啥议题，你会也不会开，然后呢就直接就在那个会上解决问题，然后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每个人说这个事情，好多事情是没有对错的啊，所以 你就很难达成一致。所以大的团队呢，可能更趋向于一种要用小的团队，你可以用一种群策群力；大的团队呢，你可能需要用一种
流
独
程
裁、流程独裁啊。这些事情是我比较讨厌的东西，因为你独裁的越多，你的团队也就越没有活力啊，对吧？所以到了亚马逊以后呢，亚马逊是喜欢小团队的，哎。这个时候，我明白了，几个东西。第一，小团队、小而精的团队，每个人都很强悍啊，而且这个程序员的能力差别是很大的啊。好的程序员比不好的程序员，他的这个产出，他创造的价值可能是到100倍甚至10000倍，这是比尔盖茨说的啊。一个好的程序员比一个不好的程序员产生的价值可能是10000倍以上。因为不好的程序员，他再给你，他会给你搞出
买嘞。
对很多很多故障啊，很多不好的东西，他是负的，好的程序员是给你正的，大概是这样。
那阿里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呢？
就是我在阿里是 P9 了，我这个级别在一些业务部门要带200-300人的啊，我呢我就带过一次将近有100人的，我大概就做了那么3、4个月，我就不想做了。因为你不是在做事儿了，你是在搞人了，
那大团队为什么不能划分成一个小团队呢？
每个公司你其实都可以把团队划分的小，这有几个东西。第一呢，你要把团队划分的小，你就要把分工就不能那么细，对吧？而且你要招的人必须要招的好。我举个例子啊，如果你招了一个不好的人进来，或者他能力是有问题的。比如说，你招了个不好的程序员，他写的代码不好，质量有问题，你就要去招一个测试，对吧？
对。
你要去帮他测。而且，如果他不会管理时间，不会管理项目的话，你还得要去找一个项目经理来，对吧？如果他不会分析需求的话，你还去找一个需求分析的啊，叫 BA。如果说是他不会做运维，你还去找个运维工程师，你知道人是怎么变大的吧？就是因为你找到了一个不好的人，然后呢，他有些东西没做好，你就需要找一些人看着他，补他的位，啊。但是如果你找到一个比较不错的人，他什么事儿都做了，什么他既管得好项目，写的代码自己能做测试，然后线上东西自己能做运维，你一个就够了。但是如果找到不好的呢，你就得给他做很多的配套设施，啊，你又得招一堆人来配套，啊，这大概是这样，就是人多的团队基本上就是这么多起来的，这就叫什么呢？我叫就是叫创造就业啊，就是比如说你代码没写好，是在创造就业条件啊，你代码写好了，其实你是在创造失业。你代码没写好，你就在创造就业呢。所以有好多时候，我在阿里，我就跟那些人说，你今天是不是又创造了两个就业职位啊？这是其一啊，这是就是说是为什么像亚马逊、像谷歌，他们都是要招最强悍的人。如果你的人招的不够好的话，你就要招一大堆给他配套啊，招一大堆他的保姆。好的，这是其一。然后另外一个事情，这跟你的公司的。系统架构也有关系，你能不能拆得开啊？就是你要小团队的话，你分工不能太细啊，这是一个啊，就是你最好是一人多职的这种啊。然后另外一个呢，你的那个系统，如果说是你的代码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你分不开啊。我们所谓的分工是两种，一种是按职位分开，按技能来分。这是最糟糕的一个分工，这是过去的一种分工啊，就按技能分工。现在国内全都是按技能，比如说前端啊、测试啊、运维啊，国外已经不按技能分，他们叫按 commitment 分，就是按责任来分。比如说是你就管好这一块儿，从前到尾的全部管好。比如像亚马逊那个首页里面，就是其中的一个小豆腐块，就是一个小团队在维护啊。一个小团队，比如说是亚马逊那个商品的那个评论就是一个团队，然后那个商品的那个 预测多长时间给你送达，就一个小下拉列表，那个就是一个团队在做，或者说搜索呢，又是一个团队，类似于这种啊，所以并没有那么多的，就是这种分工呢，就是叫按业务的功能或者按他的职责来分啊，这种得把它拆小，如果你按技能分，那就完蛋啊，那只会越来越多。
我发现我列的这些问题，所有的问题都可以有一个答案，就是要招好的人进来。
哦，这个，对对对，这个答案好像有点无耻，是吧？要招好的人，废话，好像是一个很废话的东西。你有好的人了，那当然什么东西都解掉。但是问题是，这个世界不完美，你招不到好的人咋办？
对，
是吧？
这有办法吗？
这有办法的，就是招不到好的人没关系。但是最恐怖的是这样的，比如说我今天我招到不好的人。我明天招比他更差的人，还是我明天招比他更好的人？啊，这里面有那么几种啊，就说是，如果一个良性的公司的发展呢，是有两个啊，第一个呢是，我的新进来的人已经要超过半数的现有的人，因为我公司是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好，对吧？我要有这个期望，所以如果我招进来的人，比现有的人还要差，那这不就越来越差了，对吧？所以一开始有不好的人没关系，你有两种，一种是你要去培养好的人，另外一种你要把更好的人招进，这就叫人员这个能力要一点点往上提升的啊。这是其一啊。如果说是，就是我不怕差，我怕是越来越差啊。如果说他是在逐步往前改善的话，我觉得这就没问题啊，所以你也不可能一开始就找到最顶尖的人，但是你应该是这样一步一步往前走的。然后这是其一啊，其二的话呢，就是说是，那么这个呢，就是有两种，就是一种呢是我公司生存都有问题，我需要人来做这些事。所以呢，我就没办法，我就需要去找这个东西呢。我想说，就说是很多公司都觉得，他要去做的这些事情是用人数来解决的问题，啊，你知道用人数来解决的问题，这基本上就是劳动密集型，你理解对吧？知识密集型是肯定无法用人数来解决的，而是用能力来解决的，用智力来解决的。所以这个我想说的就是说是，你所看到的那种公司，就说是他招不到好的人，或者他希望用人海战术来堆这个活的话，你可以把它简单的想象成那就是劳动密集型的公司，而知识密集型的公司，它就不是用人数堆出来的啊。比如说是什么叫知识密集型的东西呢？比如像一些绘画、艺术这个东西，不是把人码上去。就能出一些，比如像一些设计，对吧？这全部是靠能力，靠品位，品位不是靠人数的，所以我可以理解为国内更
基
多的
本都
还
是
是
劳动密集型的。
劳动密集型的，或者是打着知识密集型，实际是劳动密集型的那种思维方式啊，大概是这样。
队伍组建之后，怎么保证队伍从一开始就是一个高效运作的团队呢？队员之间相互尊重，相互信任。
这个跟你的团队文化有关系啊，你的团队文化，需要是什么样的文化？你首先要把它定义好，对吧？而不是说是一开始没有团队文化，团队文化是需要有的啊，这就跟那个，你需要有自己的纲领嘛，对吧？一个团队如果说是没有纲领，那就是一些散兵游勇啊，你要有了纲领，你才会是一个正规军啊，或者说是你要有些这种文化，你才或者有些纪律，或者有些这种叫什么信条也好啊，或者有些这种叫不忘初心，或者有些价值观也好，你才不会是个散兵游勇。所以一开始你要确定你团队的文化， 比如说是我团，比如说是你要确定你团队文化是不是工程师文化，还是销售文化，业务驱动的还是技术驱动的啊，还是创新文化，这些不一样啊。
一个小团队的团队文化跟他的 leader 应该也有很大的关系。
没错，没错，没错，就是，任何一个公司的 DNA，任何一个公司文化，其实都跟这个公司的创始人有关系，嗯，创始人什么样的性格，这个公司就什么样的，呵呵，你看一个公司啥样，你就知道创始人啥样。呵呵
那如果是公司给你给了一个团队让你去带呢？
哦，那这个东西就，你就变成空降了。啊，或者说是，那你给了一个团队，那你要去调啊，就说是，基本上来说，你要去建你团队，建一个作为一个团队管理者，你需要去建团队文化啊，建设团队文化其实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有很多的手段了，团建啊，但是我觉得，最高效的手段呢是两种，一种是叫政治手段，一种叫经济手段啊，政治手段呢就说是。你想推行什么东西，你就要卡住三个点。第一个点呢是招聘，第二个点呢是绩效考核，第三个点呢是那个晋升啊。比如说啊，如果你想工程师文化，你想推行那种就是一人多职的这种，全栈式的这种文化，那么你在招聘的时候，你在绩效考核的时候，你在晋升的考核的时候，你就把它设成条件。那整个团队就会往这个方向去移动啊，进来的人也不会，这是叫政治手段啊，或者说你想推行自动化，比如说自动化是一个可以为你节省很多这种人力成本的一个事儿，对吧？那么你就在面试的过程当中，你就需要把那种喜欢自动化的这些人招进来啊，这些人老喜欢做自动化了啊。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在晋升或者绩效考核的时候呢，你就要列一下，你今年自动化了啥东西啊？你把什么东西人肉的东西自动化成啥样了啊？如果没有这个东西，你绩效不达标，那么你团队这政治手段自然就出来了啊。还有一种叫经济手段啊，经济手段呢就是，你要把为什么很多人不愿意去做自动化这个事情啊？举个例子。是因为做自动化其实要花时间啊，可能还得花精力。那么你一定要把这个，就是他做这件事情的成本，一定要低于他不做这件事情的成本，他自然就会做这件事情去。对对对，就是说是你不做这个事情，你就累死。你做这个事情呢？你会累趴下，啊，他在累趴下和累死之间，他会选择累趴下，啊，所以他就会去做这个事情，啊，是这个样子。但是所有这些文化呢，都会跟公司的文化，都要匹配在一起，啊，所以就会有那种就是文化有时候会不匹配的，比如说你想推这种文化，但是其实公司不要这种文化，那么就会出现一些冲突，对吧？出现冲突了以后呢，你有两种选择。就说是第一种选择呢，就说是你要去管理你的老板啊，你要去告诉你老板为什么要这个东西啊，告诉就是等于说是你要去游说嘛，这个世界上总是需要去沟通，总是要去游说的啊。你要游说老板的最佳的方式呢，就是你要告诉他做这件事情的价值是什么地方啊，就是你要去找到价值所在。如果说是老板认可了。那么就 OK 了，就是这是一种沟通的方式。你要去，因为老板还是需要去管理。然后第二种方式就是说是，如果出现了比较严重的不可，没办法，谁也说服不了谁，那就只能去换一个地方了。就是一种呢是改变，还有一种要么你适应他啊，要么你就只能离开他啊。我个人觉得，就是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这个叫什么，每个人的这个文化，适合他的这个文化的一个地方。有的人适合这种文化，有的人适合那种文化。但你把一个人放到一个他并不适合那个文化，他其实是会失败的。但是如果进入到他适合的文化里面， 它是会很如鱼得水，就像这个鱼嘛，它就喜欢水里。你要把它放在陆地上，它就死掉了。但是你把它放在水里，那是它适合它的环境，它就觉得很爽，那个里。
那你怎么判断你和一个公司的价值观是相匹配的呢？
这个东西其实，有两个了，就是一个呢，就是如果这个公司比较有名的话啊，其实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公司它平时是怎么做事儿的啊。如果这个公司呢，如果不有名，就是他怎么做事，就是他那些成绩，这些你是看得见的。比如说是我这个人呢，我比较喜欢工程师文化啊，我比较喜欢一些小团队的文化，所以呢。当你去选择这个公司上，你必然会看到。比如我选择亚马逊的时候，我就觉得亚马，我一开始学亚马逊卖书的，我觉得一个卖书的不是做技术的，我连去都不想去啊，知道吧？当猎头来找我的时候，我也是极其不情愿的去面了几次，就是去面试的，很不情愿的去面试，因为我就根本没想过去这公司。但是面试的过程当中，我就发现他为什么会给我那么难的题？我说不就是个卖书的吗？为什么对技术的要求会那么高？我就产生了疑问这个事情，然后我就去看，看他，我说这种一个卖书的公司，居然做出了世界上第一个推荐算法，而且居然做出了世界上第一个云平台，而且他目前这个云平台，还要比本来应该是谷歌来做的啊，比谷歌的要大得多得多啊。就是亚马逊现在的云平台是全世界所有云平台加起来的7倍以上，所以我在想这个是个什么样式，而且他也不出来分享，所以我觉得哎，这个应该是个不错的技术公司，所以我就去了。同样，阿里也是，阿里有很多他们技术人员会出来做很多技术分享，哎，我觉得这个公司这个技术人员表现出来这种对技术的这种追求和热情，我觉得哎，这公司挺好的啊，所以我是。我就觉得这公司可能在这种文化上是跟我是比较匹配的啊，但是行还是不行还是一样的，就像谈恋爱和结婚是两码事，一开始看的是挺好的，最后结了婚又是另外一码事。
当初去阿里的时候，你的一个朋友曾经劝你不要去，那么你最后又去的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
去阿里，其实是我是。犹豫过一段时间，但是那段时间我本来是那个，我其实想创业啊，从亚马逊出来，其实我是想去创业的，我也没想去阿里。但是后来呢，我看到很多这种外国公司，尤其是互联网公司，在中国好像都不咋地啊，被中国的这些互联网公司打得很糟，很一败涂地啊。在国外倒是很牛，但是一到中国就不行了。我就在思考，我就因为我一直待在外企里面，我就在想，哎呀，这个事情会不会有一些视野上的一些盲点啊？因为你在外企里待着啊，所以我想去阿里里面看一看，我想看一看中国本土最大的这种互联网公司是怎么成功的，无论它好还是不好，我都想进去学一下。然后这是其一，第二个呢，是那个。他的那个双十一，我觉得这个双十一呢，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比较大的一个电商的一个活动，我很想进去经历一下啊。就是任何选择都有好，都有不好，但是我更多的是关注的是我能得到什么，而不是我失去什么。绝大多数人都是关注自己会失去什么，但你做选择的时候，他都会去想，哎，我可能会失去这个，我可能会失去我，但他都忘了会得到什么啊。我更多的是关注我会得到什么，所以我就想，我应该会得到这些东西，所以我就去阿里。
那您想得到的那个东西得到了吗？
我大概是得到了，就是阿里怎么样的变那么成功的啊，我能看，我看到了啊，一个是他的这个营销做得很厉害，另外一个是他的员工真的是非常的有热情，很拼命啊，这个是没啥问题的。这个，这是阿里的强项啊，长项啊。然后呢，我也得到了，我也经历过了他的双十一啊。我进去一看啊，他双十一是这个样子啊。好，明白了，明白了，
哈哈哈，
也经历过啊。
陈浩老师，那您工作证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吗？
工作居住证啊，没有落实，
现在还没有落实。
但是我孩子上学的问题落实了啊。
哦，那就好。您和阿里的那一场风波，其实影响还是蛮大的。我一直都想找你去求证一下其中的细节，就是不知道您方不方便跟我们说一下。
我可以跟你简单说一些这些细节啊，我们不花多长时间。虽然这个细节呢，我不能透露太多，因为我离职的时候，我跟阿里签了一个保密协议，就是不能说，我所有东西都不能说。但是我会告诉你那个时间发生什么事情，一共发生了三件事情，一个是我的工作居证只是其中一个，第二个事情是我父亲生病啊，然后病危了2次，所以就是在2014年年底的时候。一共有三件事。第一件事情，我工作居住证没了，就是因为阿里的一些违规操作没了。然后第二件事情，我父亲病危了，所以我跑那个昆明跑了好几次，大概有那么2个月左右时间，所以我把我工作耽误了，但是公司并不理解我啊。这其实我跟公司已经讲了这些东西，但是公司并不理解我。然后第三件事情是我的项目，本来那个项目是我那项目被砍掉，我就做了1个月就被砍掉。砍掉了以后呢，又过2个月，又说要做，就这样来回折腾我，知道吧？三件事情全部连一块儿，我看。
部门之间的相互牵制，我自己也有一点
你
点
也
感
知
受。
道。
对。对于在其中的研发小兵来讲，其实这也不利于他们的成长和技术积累。
对对对，其实这个东西吧，你说要我，要说我的这个绩效不好，这有问题，那有问题。我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我第一年，对吧？我那双十一是怎么过来的？我第一年，我把那个天猫那个巨石塔，那个订单处理量，我给它翻了12倍。这个其实很多东西都是，对吧？我也没法说，因为我跟阿里签了个保密协议，阿里不准我说。我离职的时候。找法务、公关来跟我签了个保密协议，而且那天是我父亲手术的那天，这其实还是挺狠的。我说能不能不要等我父亲手术的时候签离职合同啊？我还跟他们说，我说我紧张得不得了，我头一天在医院签了很多协议，我看那协议我都不敢签了，我紧张得不得
还有一个就是加班的问题，现在996都
了。
很普遍。对于这件事情您怎么看？
这又回到我说那个劳动密集型那个是吧？哎 这其实两方面的，一个是怪程序员自己也不争气了啊，就是这跟中国的教育有关系啊。我们教育出来的大多数人呢，其实他也没啥想法啊，就是你让我干啥我就干啥，大概啊，绝大多数人是这个样子啊。他明知道这是有问题，但是他也就只能嘛，因为。他也只能这么，他也只会这么做啊，就是他就是劳动密集型的。然后另外一个是，这个公司的这个就是叫什么呢？他的这种是叫我们叫运营驱动型，就是国内很多都是运营驱动。所谓的运营驱动的运营是干什么？运营其实是做销售，对吧？就是要做活动啊，要去做一些 campaign 啊，这种。所以，在这种一个状态下呢，其实就会导致，就说是，因为你是做实施的嘛，今天这个业务运营团队说，我打这个地方，我打那个地方，所以会把大家折腾得很累。你说做事情很多，那咋办？你只能加班。劳动密集型加上运营驱动型，这就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一个问题。再加上一个管理者的简单粗暴，管理者其实是中国的很多管理者其实是。不行的啊，他们是不懂管理，就是，怎么说呢？好的管理者和不，比如说是今天我问你啊，这里有那么多事儿，我要需要，我还需要，比如说是我的网站有10万用户，我要获取20万用户，然后呢，我这里呢有10个人，然后呢，我需要去做20个人的事儿，你觉得你会怎么办？
不知道。
就家人啊，家人加钱啊，对吧？就说是，所以现在你可以看到中国的很多这种网站的叫运营啊，或者设太多了。第一件事情想的是什么啊？家人。哎呀，运营第一件想的事情就是烧钱，对吧？我发个红包，做个促销，人就来了，这叫 KPI 导向，对吧？所以你说这种管理者，你大街上随便找一个人来，不都是这么吗？那你还要管理者干嘛呢？我写个代码就结束了，这个事儿，这不就是一个最，你这时候你不需要高级人才了，你随便大街上找个人来，他都会告诉你，那就烧钱加人呗，就是已经到了这种已经不思考的地步了，知道吧？已经到了不思考的。而真正的管理者呢，我觉得真正聪明的管理者，他其实是遇到这种情况，他是要去重新梳理这个问题的，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啊，我做不了那么多，我就做最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也说这个小团队，你会条件受限，对人是有好处的。条件受限的意思就是让你没有办法再使蛮力。如果你条件不受限的话，你就会下意识的使蛮力。啊，条件不受限，你就不能使蛮力。你使不了蛮力，你就只能使智力，对吧？我10个人怎么干20个人的活？那我只能去发明工具去了，对吧？我发明改变生产力的、提升生产力的工具，技术驱动就是这么来的。如果你这里有1万个人，我还会去想发明工具，我就把这1万个人当农民工用就行了。我才不会想去做工具，所以人类社会是不会发展的，如果不做提升生产力的工具的话。他一辈子就这样，这就是一个恶性循环。所以这就是好的管理者和不好的管理，就是劳动密集型加上运营驱动，再加上简单粗暴的管理，最终就是导致就这个。我告诉你，亚马逊的那个 AWS，也就是那么四千人工程师，三四千人工程师撑死了，就这样，三四千人工程师，他们管了几千万台。服务器几千万台服务器，阿里2000多个工程师管了几十万台服务器。
哇，那这差别有点大。
当你这个事情复杂度到了一定级别以后，你就发现根本就不是堆人的事儿。
那对那些在加班，被加班所困扰的工程师来讲，你有没有什么一些建议？
我给他们建议就是，这肯定不是你的生活的常态了。因为你是在被动工作，不管你加班也好，不加班也好，只要你发现你是在被动工作，你不是在主动工作，那么对你来说都是很有危险的啊。所以你一定要变被动为主动啊。我觉得是这样的，加班你可以加一时，但你加不了一世。你重点的还是要自己成长啊，要去想，要去提升自己的这个能力啊，提升自己。所以我觉得靠加班来那个工作的话，这个是绝对不长久的啊，所以我对这些程序员讲，就说是，一分为二来说啊，就说是，加班你也很痛苦，然后你不加班了，你自己成长了，你的工作完不成，被老板骂了，你也会很痛苦，啊，这两种都很痛苦，两害相权取其轻啊。我以前我也加班很严重，后来想一想，管他呢，我更看重自己的成长，所以，我成长不上来，我会痛苦，我被老板骂，我也会痛苦。后来想一想啊，我成长不起来，我更痛苦，所以被那就那就是那就被老板骂就骂呗，管他呢。但是我可以有更多，也该延期延期，我有时间我可以提升自己，这是我更看重的，所以。有段时间加班的时候，老被老板骂，因为我做的事情，老糟糕了，知道吧？但是你看我后面，我看中的是我更长期的发展，就是因为你是长跑型的，你不是短跑型的啊，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呢是，可能对于有的程序员来说， 他需要尊重现实，因为他并不是有太多的工作机会啊，他也没有太多的这种就是可选择的工作啊，所以呢，他也只能在这个里面任劳任怨。对于这些人呢，我只想跟他说，一旦你缓过神来，你就一定要去拼命的提升自己，因为你不那样的话，你只有今天，没有明天啊。就是你加班只是为了你的今天，提升自己才是为了自己的未来啊！千万不要为了当下牺牲了自己的未来。有的好多就是为了年底3个月的薪水、3个月的奖金，甚至6个月的奖金。你3个月的奖金、6个月的奖金，比起你的那种你的一个质的提升，它算啥？对吧？什么都不算。
那陈浩老师能不能分享一下你学习的经验和技巧？
就说是我学习，其实我并不算聪明的人，但是我算一个基础比较好的人啊。我个人自认为我的基础比较好。中国这个学生啊，习惯了，因为考试这个教育让他变成一种习惯，他喜欢去掌握更多的知识，但是不问这些知识是为什么。所以，他喜欢去背，用记忆去学习啊，不是去学里面的原理。所以，无论你学什么东西的时候，你都要问为什么这个东西要是这个样子，为什么不是另外一个样子？为什么？或者说它的原理是啥样？就是你只有去，这种举一反三的这种去深挖它的原理，任何一个技术的原理，或者说是。为什么要有这个东西？它到底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啊？它的背景是什么样？你就去深挖。所以，当你的基础这些东西打牢的话，其实很多东西是，一通百通的。你要打牢你基础，你就必须要去问为什么。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些东西？就是以前我买不起书，但是我又找不到工作，啊，找不到好的工作，所以我就要去学习。当我去学习的时候呢，我就发现。我当时那个看书的时候，我就发现，哎呀，书太多了，我速成，但是呢，我发现我速成不了，就是书太多，我怎么去记忆那么多东西？所以我自己就发明了一个那种叫，就是一个树形叫联想记忆法，就是我把这个技术的一些主要的主干我记下来。比如说是我学面向学 C 加加，我说啊，C 加是面向对象，面向对象有那个封装继承多态啊，封装呢我也能想到那个类的构造函数、析构函数、拷贝构造函数啊，构造函数我也想到初始化列表啊，多态呢我想起虚函数，就这样就联想，等于说你每学一个东西你就往这棵树上去挂啊，这叫 knowledge graph 对吧？知识树、知识图啊。这是很科学的。现在很多 AI 都是要去构建一个这种知识图啊，这是比较我，但是我不知道，但是我就觉得这样，我可以顺藤摸瓜嘛，对吧？我记住主干，我就去联想，我就很容易记忆。但是这个其实不够，还是东西太多，因为你还是用记忆。对，这个东西你其实背不牢的，你就是所以为什么中国学的都是哑巴英语，因为就是背单词背的。
那些最基础的知识是有哪些呢？
一个是我个人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学任何语言、学什么东西都要学到那个操作系统层面，因为你操作系统是，对，操作系统层面就是，无论上面怎么样的封装、怎么样的东西，到下面都是，它跑不掉那个。那个就像它的物理世界啊，它的物理定理就在那儿。上面无论如果你学在表面，你就会学的技术太多了。但是你学到这个基础上的、理论上的这些东西以后，你会发现，就那么些理，因为理论的创新其实是很难的，对吧？这个理论其实是很慢的，理论的演化是很多理论几十年都不变，甚至上百年就放在那了，就无法往前走了。你要理论往前走，其实是件挺难的事情。所以这个世界上的理论知识，或者叫基础知识，或者叫原理性的知识啊。其实不多的，而且更新不快的，而只有那些表面上的那些形式上的那些东西， 是更新很快，操作系统的原理啊、网络啊这些东西一定要去看，然后上面那些无论它的表现形式是啥样，最终都会回落到这个上面。操作系统，这是系统级的操作系统，网络比如像 TCP， 还有什么，这是系统层面基础。还有一个呢是数据结构和算法啊，这是也是那个基础啊。还有一些像那个这是语言层面的，然后或者说是这是编程层面的啊，还有像那些设计模式啊或者像一些那种设计的一些原理啊，这些也需要去了解。还有像一些那种就是计算机系统原理啊，这些其实都在这些啊，包括像一些如果你要做前端 web 那些东西，你要去看 HTTP、HTML、那 CSS 那些叫规格说明书，原理都在那里面啊，规范都在那里。就无论上面怎么变，这底层都是那些样子。但你把这些原理都吃搞透以后，其实上面那些东西你都搞得清楚。编程里面还有一个叫编程范式，比如说是泛型编程，面向对象编程，函数式编程，逻辑编程，还有像那些并发编程啊，有很多很多这样的范式。你把这些东西，这些都是理论，这些其实几十年，所有这些编程范式都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提出来的。都是 N 多年前就是写，到今天还是这个样子，只不过它是变着花样的出来。操作系统的原理就是一个 POSIX 啊 ，POSIX 那个原理，无论是 Unix 也好 ，Windows 也好，它都是 POSIX。TCP 也是那样 ，TCP 二三十年来也都没变过，它有些小变，但是整体原理没变，网络基本上没怎么变。问不出我问题来了是吧？
因为我发现所有的问题你都用同一个框架来回答。
你怎么说我都是绕着，因为我可能都在，就像我在微信里面说的一样，我会告诉你出现这个问题的本质原因是什么。当你触及本质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好多东西都一通百通了，好像都可以这么解释。所以我就车轱辘话了是吧，我开始唠叨了。
就是对于管理工程师的这个管理者，你觉得是出身技术比较好还是非技术比较好？
当然是出身技术比较好、
嗯、
第一个。
那你能看到就是非技术出身的管理者他们有什么优势吗？
非技术出身的管理者
嗯没有，
他们没有，不是，他们有些时候是会有优势的，就是、说是，但是最害怕的就是这种外行指导内行，就是非技术，就是你不是这个领域的管理者呢，我个人觉得就是你就不要来这瞎指挥，你是来这帮忙的啊，就是你是来这互补的，就是技能要互补。就比如说是我能为这个团队做什么，其实管理者最大的问题就是我怎么能让这个团队跑得更快啊，能让他的效率更高，这是管理者首先要解决这团队的问题。你既然技术上你帮不上忙了，你就在非技术上帮一下，因为任何一些事情都会有很多非技术的事情出来啊，所以你就帮帮非技术，比如说让你帮这个团队跑跑腿啊，解决一些这个团队的一些日常上的一些问题，比如说这个团队老跟另外一个团队扯皮了，你去帮他扯嘛，嗯，如果不是技术上扯皮嘛，对吧？你帮他去，或者他要跟用户去沟通，你帮用。但是我想告诉你，如果这个团队是个技术区，他们做的是技术产品，那么非技术的管理者其实是不适合来做管理的，他只适合来给这个团队，怎么说呢？他等于说是只适合被这个团队指挥着的，就是他是变成这个团队的助手，他不是这个团队的管理者。我觉得是这个样子啊。你就只能信任他，就是管理其实很简单，你行你来，你不行你就放着我来，你就别。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对于职业发展，你对 一些年轻人有没有什么建议？
职业发展啊，有啊，第一个建议，现在好多都说这个职业规划，职业规划，我觉得忘记职业规划，职业规划是一个，有前提条件的，就是当你有选择了以后，你才会有职业规划，意味着就是说是，只有当有3个公司、2个以上的公司给你发 offer 的时候，你才有职业规划。如果没有这种情况出现的话，你别说是有职业规划，你还是老老实实的提升自己啊，对吧？因为你没选择嘛，职业规划是要有选择的前提。等你有了选择权的时候，你再去谈职业规划去啊。我到底是选择做这个呢，还是选择做那个？一开始，这个心比天高，命比纸薄的啊。就说是我又没有选择权，别人都不给我这个机会，我还去规划吗？啊，我不用规划啊。所以呢，我想对这些，就是入行的这些人说，第一件事情，不要去想职业规划，而是想怎么样提高自己的可能性，给自己更多的机会，对吧？你要让自己有更多的机会，那无非就是两种，一种是让自己有更多的竞争力，比别人强，你才会有更多的机会，对吧？你有更大的竞争力，你必然要在某些方面，我不是说在所有方面都比很多人强，但是在某个某几个特别的方面，这就是我要一定要比你强，比别人比大多数人要强，这是一个。然后第二个事情呢，就是说是，比如说是我能力不行了，那么我态度是不是要比他们要好一些，对吧？类似于，所以你一定要有一个比别人要好的一个地方。我智商不行了，那我情商要好一点啊。我情商不行了，那我智商要比别人强啊。总是因为人无完人了，你总要找一个自己长处去发展。一定要超过绝大多数。你要超过绝大多数人的话，就要做两个事情，一个是你要能做别人不能做的事。一个是让你要做别人不想做，你能做别人不想做的事。别人不能做的事通常都是困难的事，别人不想做的事都是烦的事。比如说是别人觉得这事烦，这事太 low，但是我可以把它做好。我可以，我就是我进去以后，就是那些烦的或者那些叫什么呢？就是一些叫我们叫。哎呀，那个话怎么说？叫那种打工啊，不是，就是那种重复劳动，对吧？没啥技术含量，是在那儿按部就班的一些事儿，这种叫烦的事儿。那我是不是可以开发个工具，我写个什么东西让它自动化掉？就类似于这种。所以这是其一啊，其二的话呢是，整个人生的发展，我觉得是为了自由。我个人觉得是为自由啊。第一件事情呢，先让自己的工作自由。所谓工作自由的话，就说是我不愁找不到工作了。就是我今天我的技能已经可以让我今天从这个公司离开，我就可以到另外一个公司。这世界上有好多公司要我，这叫工作自由。虽然我没钱，但是我工作是自由。你工作是自由了，那么你就可以任性一点。第二个自由，因为你还依赖于别人要给你工作，对吧？你要去出卖你的8小时，你才能换到你的8小时之外的自由啊！你还需要工作。第二个自由呢，我个人叫是第一工作，第一个叫职业自由或者叫工作自由。第二个自由，我觉得叫人的生活自由，就是我可以不用工作，我能养活自己。我有我自己可以去生活的这个技能，其实你也可以达到一种自由，我不一定要等到财务自由。现在很多人就是很极端理解自由，就只有财务自由，就是我挣到足够多的钱，我就可以自由。其实不是的，只要我有了可以持续的养活自己的能力，我就自由了。对吧？只要我解决了我的温饱问题， 你工作不就是要解决自己的温饱问题？自己的温饱问题如果解决了，其实你就可以，对吧？你就可以去做更多、更高层、更有价值的事情。第三个自由才是财务自由。财务自由就是我啥事都不用干了，我整天在家里睡大觉，或者我到处去玩、去消费、去那个。所以我说，如果你连职业自由都达不到的话，别去想那些东西，先让自己变成，这就是你要有几个阶梯，先是职业自由，然后是生活自由，然后才是财务自由。有的人30岁前就可以搞定，有的人40岁前可以搞定，有的人一辈子都搞不定。
那我给我自己定的目标，那就40岁之前搞定。
搞定什么？搞定工作自由。
对，
好的。
好，哎，谢谢陈老
好，
师。
好，客气。
嗯，
好，拜
好，拜
拜。
拜。